攻读圣路加福音。在犹太王黑洛德的时候，阿比亚班中有一位司祭名叫扎加利亚，他的妻子是出于亚郎的后代，名叫伊撒伯尔，二人在天主前是一人，都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，无可指摘。但是他们没有孩子，因为伊撒伯尔素不生育，两人又都上了年纪，正逢扎加利亚轮着他的班次，在天主前进司祭的职务时，按照司祭的常列，他抽中了签，得进上主的圣所献香。献香的时候，众百姓都在外面祈祷，有一位上主的天使站在香坛右边显现给他。扎加利亚一见惊慌失措，害怕起来，但天使向他说，扎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蒙应允，你的妻子伊撒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，他必要喜乐欢悦，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，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，淡酒浓酒他都不喝，而且他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民转向上主他们的天主，他要以厄利亚的精神和能力在他前面先行，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，使悖逆者转向义人的心意，并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。撒加利亚遂向天使说，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？因为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。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比厄尔，奉命来向你说话，报告给你这个喜讯，看，你必成为哑巴，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，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，但我的话届时必要应验。百姓等候撒加利亚，都奇怪他滞留在圣所内，即至他出来后竟不能与他们讲话，他们这才知道他在圣所中见了异象，他已成了哑巴，只给他们打手势。他供职的时期一满，就回了家。几天以后，他的妻子伊撒伯尔受了孕，自己躲藏了五个月，说，上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待了我，除去了我在人间的耻辱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喜乐。福音当中，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，就是天主遣发他的天使，就是加比厄尔，是站在天主面前的那个，我们说什么那个大天使啊之一加比厄尔，他呢来向扎加利亚报告了一个大喜讯呢、因为扎加利亚的生命啊是非常好的，无可指摘啊，夫妻两个在天主面前呢无可指摘，非常好的。可是他们有一个痛，两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就是让他们感到难以承受的，甚至他们都绝望了，有一个痛深深的，就像一根长刺一样在刺着两个人的心，就是他们没有孩子。可是天使呢今天却报告一个喜讯，要拿去他这个痛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福音的结束呢，就是伊撒伯尔他在天主的应许之下实现了，他怀孕了，他怀孕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在那里他说，上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待了我，除去了我在人世间的耻辱。阿们，阿莱路亚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是一个喜讯，一个大喜讯，一个有关若翰的大喜讯，因为这个孩子他的名字叫若翰，他是耶稣的先驱，是他的先锋，是耶稣所称赞的那个在女人当中那是最大的先知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福音今天的福音呢， 就撒迦利亚，我们想看一下撒迦利亚这夫妻两个啊，这两个人呢都是亚郎的啊，就是亚郎的后代。司祭呢不用说，按照血统就是亚郎的后代。说司祭呢也他们只能就是娶这个纯正血统的犹太女人为妻。如果是再娶这个亚郎的后裔呢，亚郎的后代呢，那就要锦上添花了啊，就是非常有荣耀了啊，因为自己啊是亚郎的后代，再娶的妻子呢也是亚郎的后代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。撒迦利亚跟伊撒伯尔呢，这夫妻两个也正是这样的，说在天主面前在人前，说这两个人呢都是有荣耀的。经上说二人在天主前是一人啊，照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行事，无可指摘啊。他们呢就是表扬非常好，都守规矩，而且呢谦敬，对人呢也善良啊，一切都非常好的啊，一切都非常好。可是他们有一个痛啊，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耻辱啊，在人世间有一个耻辱，就是没有孩子。你要知道呢，在当时啊，如果没有孩子或是一个犹太人啊不结婚，都被列为就是在天主恩典之外的人。说他们的经师啊，就是拉比会认为啊，认为就是什么是在天主的恩典之外呢？那就是没有结婚的人算是一种，然后呢，就是没有孩子也算这一类，这属于好像天主就是不蒙天主祝福的明显的啊明显的人，所以这夫妻两个呢，他们被这根刺啊就深深的啊这样扎着，而且扎了很多年。经上说两个人又都上了年纪，伊撒伯尔素不生育，说生育也是两个人的事啊。说经上这样记载呢，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哎，这两个人很好，可是两个人也很痛苦。说在痛苦当中啊，在痛苦当中他们活着，也在痛苦当中祈祷着，在痛苦当中他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，因为已经过了年龄了嘛，已经过了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奇妙的事呢就要发生了。说这个这司祭们呢，就是亚郎的后代司祭们，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嘛，所以分成了24班啊，甚至他们有上万人，除了大节日啊，逾越节呀、五旬节呀、帐篷节啊，他们会动用所有的司祭。说其他的呢，这一年呢，大概也就是，每一班呢轮两次啊，一次呢大概是一周的时间。所以为这些谦敬的司祭来说呢，这一周呢是看得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说一年呢就这么啊，就两次，所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说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说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什么是最重要的呢？你看撒迦利亚说他拿着这事儿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那些谦敬的司祭，他们拿着就是每年两次，一次一周来啊，在圣所内侍奉天主，他们拿着这个事儿极其重要啊，生命当中认为。这是最辉煌的时刻啊，这是岁月当中最光辉的时刻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否就是天主的事啊，天主的事，就是敬拜天主的事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是那最光辉的啊，最光辉的吗？就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什么占着那个位置最重要呢？你可以自己想想，就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站着最重要呢？求天主圣神带领我们，能够把天主的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啊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。是的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说司祭们呢，他们因为有很多人嘛，虽然分了班次，但是依然人很多。如果能够抽着签啊， 能够去焚香，就是在圣所献香的话，那他们呢就是一个这是很就是很幸运的一件事，也是非常荣耀的啊，非常好的一件事。因为这件事呢轮到身上这个不太容易的啊，不太容易的，有的时候甚至很多年都不会轮到一次的。所以这个事为撒加利亚也是一样的，他难得啊，就是中了签了啊，在献香的时候呢他抽中了签，所以他就带着这个签呢就进入圣所啊，他要献香啊，进入至圣所啊，进入那个至圣所，人们呢在外面祈祷就等候着。是这样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没发现吗？天主要做事呢，那都是有计划的啊，都是有计划的。所以虽然在我们啊，在我们看来呢，我们觉得哎呀好像很幸运，其实不是幸运，是天主在你身上有计划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天主在你身上有计划，那不是幸运啊，不是幸运的。所以撒加利亚呢就在这种天主的计划里面，在人看来好像很幸运，可是在天主那里是有计划的。他就在圣所去献香，这个时候他就看到了异象，天使出现了天使出现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天使啊出现了，吓他一跳，他说怎么会这样呢？天使就安慰他说，撒加利亚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，你听说你的祈祷呢已蒙应允，你的妻子伊撒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，他你必要喜乐喜乐欢悦，许多人呢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，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。阿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。天使就报告了这样一个为撒加利亚生命当中最大的喜讯呢，这个喜讯太大了，因为这个痛他已经很多年了他已经很多年了，但天使在这里就一连串的话就把撒加利亚就砸懵了，说撒加利亚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害怕，你的祈祷已蒙应允了。我们听原来当我们祈祷时，天主啊他早就听到了，他只是在他的时间表当中呢还没有到，说我们觉得呢到了，可是天主那还没有到，可是天主到了时候呢，天主就自然而然就会就按照他的计划行事了。说你的祈祷呢已蒙应允了，说你的妻子伊撒伯尔要给你生个儿子，我们看说本来是不能生育的，本来是上了年纪的，可是现在呢天主又宣告了这样一件伟大又奇妙的事，说你的妻子伊撒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而且连名字都起好了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你必要喜乐必要欢悦，许多人呢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。说我们求啊往往就求给个儿子吧，撒加利亚或许夫妻两个就求一个儿子，结果天主呢不光给一个儿子，而且给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儿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害怕你的祈祷时间长了，你说天主还没有应允，如果长了还没有应允，那天主给的祝福可能大可能大的你不敢想象。说撒加利亚就是这样的，说如果长了，你说哎呀天主怎么不应允呢，那是天主那个时间表还没有到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就不管有没有什么结果，你只管祈祷你的就好了，因为天主听到了，他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他也知道怎样为你最适合，他更知道怎样为你才是真正的祝福他不光祝福你一个人，而且呢他要因着你的祈祷他要祝福更多的人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这样的。撒加利亚的祈祷伊撒伯尔的祈祷蒙应允了，那这个蒙应允就让许多人因着若翰的诞生而喜乐而欢唱，因为 啊，这个若翰在上主面前那是伟大的，说没出母胎就要被圣神所充满，他要让许多人转向天主，他要以厄利亚的精神来行走，他要使那以色列人，很多以色列人要转向啊，要转向天主的啊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伟大的事，大的撒加利亚都不敢信了，大的撒加利亚就没有办法说，这怎么会忽然之间这么一个大的信息，像一块天大的石头一样，咔就砸在他头上了，就把他砸晕了。他不知道怎样回答了，他也不敢相信，说怎么会这样呢？说怎么能够这事儿怎么能够成就呢？你看我们上了年纪了，我凭什么知道这个事儿能够成就呢？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他就忘了他的祖先呢。那亚伯郎生儿子的时候不也是99岁啊，那个撒拉也是90多岁才怀孕嘛。那亚伯郎是99岁，100岁得子啊，他就忘了。其实他很熟悉这段圣经的，他也忘了伊撒哥怎么求天主啊，天主怎么给他孩子，他这些可能都忘了。说轮到他身上了，他就懵了，他也没有见过天使，尤其没有在这种清醒之下见过天使，结果见到天使了，而且听到天使说天主的话了，而且这个话呢，居然这个力量啊，这个话的力量啊，居然让他就是感到晕眩，就感到不敢相信啊。是的，虽然是个大喜讯，可是他却不敢相信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戏剧性的，不信好，成为哑巴吧。天使说你不相信，好，不相信成为哑巴吧，就不要说话了啊。既然不相信嘛，不相信就不要说这个不相信的话了，不要说那些个废话了，不要说相反天主的话了，不要说天主不喜欢的话了啊，你就成为哑巴吧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标记好有意思啊，让人就是堵住人啊这个世界的口，堵住人这个不信的口，堵住这个人呢说一些个消极的话，哎，不信的话就堵住了。说你就在那里干什么呢？反复来思索天使的话吧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说不要说那些啊那些让人下沉的话，不要说那些诅咒的话，那些不祝福的话，没有建设性的话，不要说那些废话。哎，要说积极的话，祝福的话，说天主的话，啊，说天主的话，那才是天主所喜悦的。啊，是的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是这样的。说上主的话呢，说上主的话，我们都想听到的。撒加利亚听到了，说很多人都想听到的，说哎呀，天使要显现给我多好呢，我一定不像撒加利亚一样那样不听话，那样好像还惧怕，那样不相信。哎，天主他怎么不向我说话呢？还很多人都在想说，天主他怎么不向我说话呢？其实天主向每个人都说话的，只是天主说话呢往往我们听不懂，听不明白。因为我们求啊，我们求就像撒加利亚一样说，主啊，除去我的耻辱吧。可是天主不说话，沉默，说沉默也是一种回答，保持缄默不说话，好多年不说话，直到他上了年纪了，哎，天主才打发天使才说话的。那是这样的啊，是这样的。说天主说话往往跟我们的想法的不同啊。那天主对撒乌尔借着先知告诉他说，你要怎样怎样，要消灭那些仇敌啊，要怎样。可是撒乌尔呢不想听啊，撒乌尔君王不想听，他不断的啊追杀大卫啊，追杀大卫，说天主借着大卫啊宽恕他，而且借着大卫的这种啊宽恕感动他，他在那嚎啕大哭啊，他在那儿信誓旦旦的说，好，大卫啊，我再也不杀你了。可是后来呢，后来他依然还是追杀大卫，不听话， 说先知，借着先知告诉他，他不听话；借着其他人告诉他，他也不听话。到最后呢，到最后他觉得，哎呀，天主啊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他甚至他要去找女巫，他要求问天主的话语，因为他觉得天主不说话了，不是天主不说话了，是天主不再说了。因为你老不听，你老不听话，天主就不说了。天主老跟你说话，总是告诉你，告诉你，你可是你总不听。那天主说了，我喜欢就是服从啊，服从胜过祭献啊，我喜欢你服从我，我喜欢你听我的话，可是你老不听，老不听，天主还说吗？天主就不打算说了，因为你不听嘛，你不听，那天主他就保持，有的就保持缄默了。你看，天主借助先知以赛亚对阿哈斯君王说话，说你不要害怕啊，不要害怕那两个火把头啊，一个是阿兰王，一个是这个以色列君王，不要害怕他们，他们成不了什么事儿，你只要信赖我，哎，没问题，他们两个人不会怎么着你的，哎，你也不要依靠外邦人。可是阿哈斯君王呢，不信。啊，不信，他就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，他愿意，哎，依赖这个亚述外邦这个君王，依赖他的战车，依赖他的战马，他不愿意依赖天主，不愿意依赖天主，结果呢？结果那就是他遭了很大的灾难，赔了人家很多钱，而且成为人家的附属国，很糟糕的，也很惨的。也很活得也很痛苦，活得也很憋屈的，说不听天主的话嘛，说往往因为天主的话呢，他跟我们这个想法不一样，跟我们的看见不一样，说我们在这说主啊，哎，求你让我病好吧，哎，我们可能这样祈祷，可是主说什么呢？我爱你，哎，我们就听不懂了，说主啊，你看我想病好呢，可是主说我爱你。哎，我们听不懂，觉得说这主啊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这个，这好像没有直接回答问题。对，往往就是这样的。说天主的回答呢，跟我们的思想不一样，说跟我们好像接不上头啊，对不上头。说我们想的跟天主说的，不一样。说在历史当中呢，这个贞德是有个圣女贞德啊。他呢，当时大概17岁左右吧，17、18岁的样子啊，他听到天主对他说话，哎，听到了，说你起来拯救你的国家。哎，他本来就是那么个小姑娘，你说她能拯救什么？可是她没办法，在天主的感动催迫下，哎，她就找到了那个皇太子，告诉他啊，找到那个王子，说你不要害怕，你要这个要打，要去这个战斗，要去战斗。那皇太子很生气，说你什么？这是你的话吧？这怎么能是天主的话呢？这是你的话，我是君王，我怎么听不到天主的话呢？哎，我怎么听不到呢？你看你一个小丫头，你怎么居然听到天主的话了呢？那贞德告诉他，说君王陛下，说如果你能安静你的心，啊，如果当你听到那个祈祷的那个钟声啊，说外国那个。每当那个，你像中午啊，或是早晨、晚上的，都有那个大钟啊，因为教堂也多，那个钟声响起的时候，人们都在那儿啊，有的时候就直接就站在大街上，或者站在那个田地里，就不动了，干什么也要祈祷的。说如果你听到那个钟声，不是在那儿忙活着啊，画十字，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，很忙活呀，很忙活。哎，有不是念经不好，有很多人呢很喜欢念经啊，念这经啊，念那经啊，不是念经不好，就是很忙活，很忙活，心呢很难安静，但是很忙活。说如果你不是这么忙活的话，不是忙着在那儿画十字，不是忙着在那儿念经，如果你能够听那个。祈祷的钟声，哎，那个余音，那个在空中的那个尾音。如果你听那个敬拜的声音，那个赞美的声音，如果你听，如果你安静的心，你也会听到天主对你说话的，哎，你也会听到的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很多人在鼓励人说你要安静，安静的心在主面前，啊，是的。 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现在你看，比如说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开始不理解，说哎呀，这么激烈的歌啊，在那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，哎呀，你这么铿锵有力的歌啊，这么节奏欢快的歌，说这个怎么能够安静下来呢？其实嘛，就开始我们快歌是为了就是让我们放开啊，就是忘了让我们放开放松，能够全人的用理性啊，用这个用我们的情感啊，用我们的包括用我们的手，用我们的脚，用我们的口啊，用我们整个人我们在那儿啊来赞美。可是当我们快歌过去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哦，那个敬拜的啊，就是那个敬拜深度的那个慢歌就来了。哎，这一定是要有的。快歌那只是前半部分。当那一部分过去之后呢，下一部分就让你安静下来，你在那呼唤，在那崇拜，在那仰慕，在那凝视，你把你的眼睛闭上。啊，你把你的眼睛闭上，甚至你唱到更深处，你不唱，在那儿感受天主的荣耀，感受他的权威，感受那啊天主那个洁白的那个宝座那个荣光，哎，你能感受的就是天主的荣耀降临了。啊，天主的荣耀啊，就你安静在，就是你那一会儿你是在主的面前，你会感受到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我们敬拜是为了敬拜到深处，敬拜到深处那是俯伏敬拜的啊，那是就是从啊，比如说我们从院落里面啊，从院落里面要进入圣所，那个院落呢，哎，谁都可以去的啊，只要你敬拜天主就可以去的，甚至外邦人都可以去啊，因为在那里面呢，就是比较啊，就是比较这个世界一点啊，就是比较哎普通啊，什么声音都有啊，杀牛宰羊的声音，在那祭献的声音，人们来回走动的声音都有，可是那个是一个哎准备的，而且是一个必要的准备。然后呢，然后进入圣所，圣所就安静了。然后呢，再然后进入至圣所，来到神宝座前，那就更不一样了。那你要面对面的，哎，面对面的，就像美色一样，像亚郎一样，你要听天主在那说话。天主要在那哥鲁宾中间，在那两个哥鲁宾之间中间，那坐在哥鲁宾之上的上主在那里，他要说话的，啊，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这样的，啊，是这样的。说撒加利亚今天他在圣殿当中，他好不容易他抽签抽中了，所以他在那里啊，谦敬的洗耳恭听了天主的话语，他听到了。他见到了天使，听到了天主的话语，哎，虽然他暂时成了个哑巴，可是他满心喜悦的，带着惊讶，带着惊喜，带着天主的应许，他回到家里，天主应许在他身上就实现了。哦，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哎，求天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有洗耳聆听的恩典，就是有一个顺服的心，有一个聆听的耳朵，让我们也能够去听到天主的话语啊，去听到那能够改变啊，改变我们的话语，听到那能够啊，能够让我们啊，能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啊，能够为我们添加力量，能够改变我们的窘况，我们听到那些话语啊。是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说撒加利亚听到了，他听到了，那他生命当中一切就都翻转了。哎，我们闭上眼睛来祈祷，求圣神来带领我们。哦，亲爱的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今天的福音当中给我们准备了如此丰盛的，如此宝贵的这些啊礼物啊，亲爱的耶稣，我们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圣神来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能够像撒加利亚一样看重天主，能够谦敬，能够带着一双聆听的耳朵， 能够带上一颗谦卑顺服的心，也能够带上自己心里的那个痛，也能够带上生命当中的那份耻辱，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圣神来带领我们，来到施恩宝座前来仰望，来仰望，继续来仰望。虽然我们带着痛，带着耻辱，可是我们继续来敬拜天主。放心，天主听到了你的祈祷，天主看到了你的耻辱，看到了你的痛，那天主在他的计划当中他就要除去的。哦，圣神来带领我们，那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主的话语当中，顺服在主的话语当中，让主的话语就像翻转撒加利亚的生命一样，翻转这个家庭一样，让主的话语也在我们家中，在我们心中来翻转我们，来翻转我们这个世界的看见，翻转我们这颗悖逆的心，翻转我们这颗不顺服的这颗心，来翻转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拥抱着主的话语，能够回到我们的家中，拥抱着主的话语，回到生活里，拥抱着主的话语，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痛，面对我们生活里面的耻辱。那亲爱的主圣神，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，这一切因着主的话语都会不一样了，哎，都会不一样了。哦，圣神来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把主的话语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，让我们闭上这世界的口，让我们能够述说主的话，述说主祝福的话，述说主那生命的话。阿们，阿们。